洪生看着阮安顺远去的背影，哼，走吧，有本事你就走，哼，扣着他的老娘，看他往哪儿走。洪昌却说，算了算了，留他去吧，哼，走了更好，留在这儿早晚是个祸害，我们还得想法子灭口，一个不留神就得栽进去。刚说到这儿，只见一人一骑打马扬鞭过来了，急忙停住了嘴。那个人来到近前，哥俩这才看清楚，原来竟是钱度。钱度来到杨明石的府邸呀，但是他并没有耽搁，没有停留，因为他是去看李卫的。听到那儿去探病的同僚说杨明石已经过世了，这才拐到这儿来瞧瞧的。他拿过认捐簿子看了看，开头是洪生洪昌兄弟俩的2000两，后边已经有十几个人了，有800两的，也有300-400两的，多多少少不等。钱度苦笑了一下，对杨芳说，嗨，我出的银子太少了，都有点拿不出手，实在不好意思的。不管怎么说，好歹是我的一点心意吧。说完写上钱度24两几个字，在一大长串显赫官员的名字下，倒是他这一笔格外显眼。钱度告辞出来，一出门竟然和一个进来的人撞了个满怀，定睛一看，不由大吃一惊。这个人不是别人，原来是德州申家老店的那个小伙计小路子。只见他穿着一套半旧的灰棉袍，一副长随的打扮，比在德州分手的时候略微胖了一点。钱度一惊之下脱口而出，呀，这不是小路子吗？哎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呢？小路子赶紧给钱度打签施礼说，钱爷，我如今改名字了，叫陆世京。其实啊，我早就来京城了，就在大内伺候军机处大人们的夜宵。其实呢，我见过钱爷好几次了，只是您太忙，没敢跟您打招呼罢了。接着就把杨明石如何带他进京，又如何通过张廷玉到军机处打杂的事儿，简单说了一遍。末了又说，嗨，杨老爷是个大好人呐，没想到就这么去了，我一个下人也没法报答他这个大恩大德了，只有到他灵前哭一场，也算尽尽我这份心吧。钱度此时此刻一点也不愿意和这个陆世京多搅和，只是敷衍着说，哎呀，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上你，不管怎么说有个吃饭的地方就好，哎，好好在里头干，我会尽量照应你的。好了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钱度辞别了小路子，径直出了大门，翻身上马打道回衙。刚刚坐定，门上的人进来禀报说，大人，外边有一位三品大员来见。钱度不由吃了一惊，啊，三品大员要见我这个小小的6品布曹，这来的是什么人呢？见我又有什么事儿呢？没等对方回答，他就急忙迎出去了。刚出大门，就见一个3品顶戴的官员已经进了二门。钱度仔细一看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比刚才见小路子吃的那一惊还要大呢。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杀死贺露营的凶手刘康。钱度这心里啊，别提有多别扭了，心说，这今天是怎么了呢？竟碰上点不愿意见到的人。这时候刘康已经走过来了，见了钱度笑容满面的说，啊，哈哈，您就是钱春风先生吧？ 这个春风呢是钱度的字啊，不才刘康刚从湖广来。钱度愣着了一会儿才猛醒过来，急忙拱了拱手说，刘大人，久仰久仰，快请。一边往里让刘康，一边说，听说刘大人调任山西布政使的嘛，怎么又从湖广过来呢？说着话进了屋，俩人分宾主坐定，从人上了茶。钱度一边打量着刘康，一边说，早就听说大人威名了，大人赈灾莱阳，一介不娶，救活山东数十万百姓，一年之内三次升迁，令朝野瞩目啊。刘康可不知道钱度早就认识自己，而且还知道自己害死贺鲁营的事儿。听了钱度的话，笑着说，春风先生过奖了，这都是朝廷的恩德，鄂尔泰老师的栽培。我这次来拜访春风先生，是想问问平陆县陈旭新的那个案子，究竟部里是个什么章程。山西聂司衙门已经三次上书部里，都被驳回去了，这个案子拖的时间太长了，地方上有不少闲话呢。钱度抬眼看了看刘康，这个案子部里头不是已经明确表态了吗？陈旭新打伤了田主卢江，县里判他为卢江疗伤，加号三天，这已经是从轻发落了。可是陈旭新竟敢咆哮公堂，骂县令是财主狗，蔡县令将他收监，拟定处以绞刑，这个处置没什么大过，可是省里非要驳回，部里以为驳的没道理嘛，所以部里的意思是维持原判，只改成监候，这已经是给了省里面子了。刘康听了钱度的话，不以为然地笑着说，春风先生，你可别多心啊，我这次可不是来和你打擂台的，是来铺路的。说实话，这也不是我手里的案子，只是省里的确有点下不来台，特来代望请教。说着从怀里拿出了一个小纸包，放在桌上，往钱度面前推了推。钱度不解地看了看刘康，问：这是什么？一边说一边拿起纸包，嚯，只觉得沉甸甸的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一锭黄澄澄的50两重的金元宝。钱度心里打定了主意，脸一沉说，哎呦，这个卑职可担当不起，请刘大人收起来。春风先生，这收起来。钱度黑沉着脸说，您还是收起来的好，卑职不吃这一套。卑职虽然官职不高，但是自己的俸禄足够使的了。刘康不由吃了一惊，他真有点懵了，看看钱度，又看看金元宝，看看金元宝，再看看钱度，他可以说是个宦海老手了。有些刚入仕途的官员碍于面子，假装撇清的人他见得多了，以为钱度也是这种人呢，于是便淡淡一笑说，嗨，这点小意思算什么呢？再说，这也不是我送的，是他们下边的一点心意，案子不案子的根本就不算那么回事啊！您千万不要多心，这点钱您要不收，那他们怎么能下得来台呢？您要不然，就先替他们保管着，等什么时候他们来了，您 您再亲手还给他们就是了。说完站起身来就出了房门。这么一来他正合了钱都的心思了，随即在屋子里大声说，刘大人，您这样做足见您也不是个正人君子。这时候啊，刑部衙门各司都有人在办理公务，听见验审司这边吵吵嚷嚷的都探出头来看，只见一个三品顶戴的大员慌慌张张的出来了，钱度在里边咣的一下扔出一个纸包，一只金元宝滚出来了。那个官员嘴里也不知咕弄了一句什么，捡起来跌跌撞撞的跑出去了。钱度并没有追出去，只是冲着他的背影哼了一声，就砰的一声把房门给关上了，然后泡上一杯茶，坐在案前悠然自得的翻看案卷。刚刚翻了两页，就听见有人叫门。钱度以为是刘康又回来了呢，没好气的说，我说你究竟是什么意思，你要我说出更难听的话才肯走吗？有本事啊，你就去告我，让鄂尔泰只管参我姓钱的就是了。一边说一边拉开了房门，可是外边站着的根本就不是刘康，而是他的两位顶头上司史宜直和刘统勋。钱度一惊之下急忙上前打圈见礼，不好意思的笑着说，哎呦，也是二位大人呐，恕钱度无礼了。史宜直和刘统勋一前一后进来了，史宜直坐在钱度刚才坐的位置上没说话，只是翻看钱度批过的案卷。刘统勋坐在刚才刘康坐的位置上，看了看那杯放凉了的茶，笑着说，哈哈哈，陈峰，关起门来这是和谁生闷气呢？钱度给他们一人倒了一杯茶，笑着说，啊，也没和谁生气，气大伤肝，最不值得了。刘统勋看了看史一直，又看看钱度，笑着说，嚯，你还想哄我们呢？啊，我们敲门的时候你还在那发邪火呢，好家伙，胆子够大的，连鄂中堂都捎带上了，哎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钱度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，哎，原先当师爷的时候吧，老是羡慕人家当官的，觉得做官好，可是现在才知道要做个好官呐，也难着呢。哎，就说陆平县这个案子吧，二位大人都知道，人家县里判的不错嘛，也不知道他们平常怎么得罪聂司衙门了。这不，聂司衙门就拿着这个案子挑平陆县的不是，看来这个小官也真够难当的喽。史一直坐在那儿，一直打量着这个皇帝亲自推荐来的主事，因为他自己是科甲出身，向来有点瞧不起杂徒出来的官员，也怀疑钱度是沽名钓誉之徒。今天他听说钱度给刘康吃了闭门羹，就特意约刘统勋一块过来看看。此刻他见钱度不卑不亢，侃侃而言，毫无卖弄之色，他真有点喜欢他了，接过话茬说，想那刘康平常官声还是不错的，没想到背地里却做这样的事儿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钱度啊，你不要害怕，部里给你做主。钱度急忙躬身说，是，由二位大人做主，我钱度什么也不怕，大不了鄂中堂送给我一双小鞋穿穿。史一直不由哈哈大笑，哎呀，想当年那年羹尧是什么样的角色，有权有势，石某人还不怕他呢，何况鄂尔泰呢，你就放心吧，谁也给你穿不上小鞋。今年去山西查案呢，我就派你去看他们敢怎么样。三 三个人又聊了一会儿，钱度才送史一直和刘统勋出来。别的司官在门口指指点点，窃窃私语，钱度顿时觉得风光了许多。按下他们这边的事儿，回头再说说刘康。他跌跌撞撞的逃出刑部衙门呢，心里头还一个劲儿的突突乱跳呢。今天的事儿对他来说，那简直是太出乎意料了。其实啊，他今天之所以来找钱度，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平陆县的案子，这个案子根本不值一提嘛。再说了，这个案子又不是他刘康手里的案子，他的主要目的是想来拉拉关系。他这一次一进京城，就听人家说阿贵和钱度得到了皇上的赏识。他这个人呐，鬼心眼特别的多，凡事呢都想超前行动。他心想，这两个人将来必定飞黄腾达，那可是自己用得着的人，就想事先呢先和他们拉拉关系，万一以后有什么事儿，好相互有个照应。他和钱度呢不认识，没接触过，要去见人家，那总得有个借口吧。嘿，正巧有这么个平陆县的案子的事儿，刘康啊就以问案子的事儿为由头来找钱度。自己一个三品大员屈尊降贵来巴结他这个六品小官，没想到这拍马屁拍到驴蹄子上了，钱度给他来了这么一出，真是丢人打家伙。刘康心里这份气儿就别提了，他怎么也想不通，你钱度不收礼就算了，为什么要那么张扬呢？我跟你钱度前世无冤后世无仇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呀？他就像被人打了一闷棍似的，一个下午啊都没出门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，浑身都不自在。到天快黑的时候，他才猛然间想起来了，老师鄂尔泰请他今天晚上到府上赴宴呢。他赶紧用凉水洗了洗脸，这才精神点了，于是乘了一顶四人抬小轿直奔鄂尔泰的府邸。明天就是灯节了，如今雍正皇帝已经驾崩一年多了，虽然国丧还没有过去，仍然不许民间张灯结彩唱戏取乐，但是实际上啊已经松动许多了。此时街上的灯已经都挂起来了，一街两巷彩灯高悬，什么梅里灯、走马灯、袈裟灯、玻璃宫灯，五彩缤纷，耀人眼目，只是不用红色而已。虽然还不到正日子呢，街上到处都是看热闹的人了。刘康开始啊还是坐着轿子，可是越往前走人越多，把这轿子挤得左摇右晃的，他只好下来徒步而行。他这样也好，可以好好欣赏一下两边的彩灯。他一边往前走一边左右观瞧，等到天黑透了才来到鄂尔泰的府邸。这相府门前比较冷清，只是孤零零挂了两盏杏黄色的玻璃宫灯。刘康是常到这儿来的，门上的人呢都认识他，一见他来了，门上的人赶紧上前打签施礼，笑着说，刘老爷来了，快里边请。一边带着他往里走，一边说，恶相吩咐过了，说今天晚上请的客人不多，就在前厅摆了流水席，各位老爷随喜，相爷身子骨不爽，待会儿啊出来劝大家一杯就退席，请各位爷见谅。本来啊刘康今天的心情就不好，原想是到鄂尔泰府上好好跟老师诉说一番的，这时候才知道感情老师身子骨不好，根本就不出来陪大家，不免觉得有点扫兴，一边跟着门人往里走一边说，那是自然了，我们谨遵恶相军令，反正今天来的都是恶相的门生，我们彼此呢也都非常熟悉，既然老师身子骨不爽，那就不一定出来了，待会儿啊我们进去请个安，敬老师一杯酒， 这就是师生共度元宵节了。
管家一听笑着说，哎呦，刘大人这么说那就是体谅我们老爷了。
说着话已经到了前厅，刘康抬眼一看，各府今年还真热闹，大堂上灯火辉煌，摆着五六桌酒席，客人们已经到了四五十个了，大到将军巡抚，小到知县千总，文臣武将济济一堂，都是鄂尔泰历年做主考官娶的门生故吏，有的在廊下看谜语，有的在一边聊天，也有那些个贪杯鬼啊，已经喝得红头胀脸的了。刘康一下子看见了几个熟人，湖广巡抚葛丹、胡中藻、鄂和都在那边猜谜语呢，他急忙走上前去跟他们打招呼，哟呵，诸位仁兄来得早啊。大家一看刘康来了，也都上前和他寒暄，鄂和急忙说，哎，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呀，我们正在这猜谜语呢，谁都不是这老胡的对手，现在可就看你的了啊。刘康刚想说话，一眼看见后院月洞门走出几个人来，一溜玻璃灯闪闪烁烁的，好像是鄂尔泰在送客呢。大家都停止了说笑，只见那一溜灯在西侧门闪了一下，就从西侧门出去了。刘康不禁有些诧异，心想，老师不是病了吗？这么晚了又出来送客，那他送的客人身份肯定非比一般，那么这个客人会是谁呢？不由心中一动，急忙问身旁的鄂和，哎，你瞧，好像是鄂中堂在送客，他老人家不是病了吗？鄂和摇了摇头，哎，鄂中堂今天晚上一直没出来，哦，感情是有客人，要见客又亲自出来送，那这个客人的身份一定不凡，依我看呢，不是张恒臣就是讷亲。胡中藻接过话茬说，肯定是讷亲，哎，因为走在后边的长随啊，我认识，是讷亲扶上的，旁边的那个呢好像是个太监，如今府上能使唤太监的除了几位中堂爷还有谁呀？就在这时候，鄂尔泰已经送走了客人，正往这边走呢，厅里厅外的人立刻都安静下来了，一起走到廊下迎候。鄂尔泰刚一进来，湖广巡抚葛丹率先打签施礼，学生给老师请安了，众人也都跟着跪下行礼。鄂尔泰清瘦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，急忙抬了抬手说，啊，快都起来，都起来吧。哎，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呐，秉性太严肃，怕扫了大家的兴头，所以才说不陪你们的。哎，你们要是这样啊，那我就更坐不住了。来来来，大伙儿都坐下，我陪你们小饮几杯。我走了呢，你们继续喝酒啊，好好乐呵乐呵。说着就坐了主席，一群门生们也依次就坐。这鄂尔泰是个非常深沉内向的人，平常呢不苟言笑，所以门生们也都显得非常的拘谨，谁也不敢出格，只是按照官位大小一个挨一个的给老师敬酒。鄂尔泰一向不胜酒力，只是略一沾唇表示表示就算完，倒是敬酒的人每人喝了一大杯。这时候轮到刘康敬酒了，他敬完酒之后又拿出了一张纸，恭恭敬敬地递给了鄂尔泰。